大家平安，我是李云。一年多前一个小中风，感谢神让我的言语、颜面、肢体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带导、你们的关心、你们的陪伴。谢谢神让我们在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一起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走在这服事的道路上。感谢主。今天要特别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就是爱多爱少。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恩典够我们用。今天你就借由你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心，我们今天就是来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信心跟力量，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智慧，欢喜快乐在你话语的当中，在你的同在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爱多爱少，据说啊，要看两个人的感情好不好，一定要到西餐厅。你看西餐厅的桌子哈，圆的、方的，你都可以看到来的这个用餐的人哈，一男一女一定面对面而坐。也就是你来到这个餐厅当中，你看到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各坐一方，但是呢，那个眼睛始终对着对方。上餐的时候，用餐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吃的。不知道吃了多久，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但是你访问他，他一定说我吃饱了。为什么吃饱了？眼睛就能够吃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对年轻人，他们四目相望，天雷就勾动了地火，然后呢以目传情，那种情感的交流。各位，你觉得这样子的一对年轻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肯定是热恋嘛，巴不得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一对情侣，你都在这个热恋的当中。所以等一下结束去用餐的时候，记得要这样子吃饭，你们的情感一定终究不变哈。那同样的，你也看到旁边有另外一桌哈，他们是这样子，就是眼睛没有看着对方，从进来点完餐，然后上了餐之后，他一定是这样子，只看着食物，好像有一个任务要把它完成，所以吃着吃着，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为什么？就无话可说。同样的，你也可以发现在这样子的当中，他们大概是结婚多久？火花剩下一点点，例行公事。据说哈，这样子用餐的人大概是结婚十年以上。每一次我一讲到十年以上，就有弟兄会说：“李云，不是这样，五年就这样。”跟我很熟的根本就用拐子告诉我说，哪有，第二年就这样。哇，好惨哦。所以各位千万不能用餐的时候只看桌上的食物，因为别人会认为你已经十年以上了。另外一种，他那个桌子有多长哈，他们就坐多远，然后呢来的时候也不急着用餐，餐点来了，他只负责拿出他的杂志、手机，就开始看他自己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个陪伴，啊， 老夫老妻的那个样子。据说这样子是结婚15年以上。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从用餐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情感状况如何。有人说，那爱到底用什么单位来衡量？有的人说用重量，他不重，他是我兄弟，重量可能会抱那个秤哈。有的人说爱可以用温度来衡量，很奇妙哈，这个温度总是上上下下，不稳定。有的人说爱可以用克拉来计算，那就要看看你买多大了哈。来看一下你的旁边的那一位，示意一下要买多大，才可以呈现他对你的爱啊。那有的人说像吃牛排一样，三分熟，有点生啊，七分熟又好像不够，全熟呢又咬起来没有味道。所以爱到底用怎么样来衡量？我想了半天，我觉得爱还是用爱多爱少来衡量。爱多，你可以看到好多人的爱不断的涌现啊，像那个涌泉一样不断的涌出来，就像是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不断的爱你，爱到让你感动，也愿意把你的爱也放在这个当中，这叫做涌泉的爱，不断的涌出来，而且从来不停。我想我们周遭一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子的爱，爱你的主员，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的家人。感谢神，千万不要爱少。爱少是什么？就像晨雾一样，清晨的那一咪咪的雾水。爱太少，有可能你就枯干了，甚至于爱少以至于你得到的爱也不多。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爱，对人的爱可以用在西餐厅看得出来，对人的爱你也可以看他的行为表现。那我们就要来问一问，那我们对神的爱是爱多还是爱少呢？你是不是像那个热恋当中的目不转睛，早上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主，谢谢主，我又呼吸了，目不转睛。走路的时候也祷告，做事的时候感受一下神有没有与你同行，目不转睛。或者是你的爱只剩下理所当然，像那个结婚十年以上的，没有话可以说了，大概只剩下礼拜天要来主日，或者很多的参与你都不参与了。为什么？哎呀，以前都做了嘛，现在还好啊。或者你的爱已经剩下那个结婚15年以上，行礼如仪啊，只剩下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名声而已，甚至于你都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你看对神的爱到底是多少？我想这个课题要交给各位，今天是我们好好省察自己，我们用圣餐的时候刚好来省察我们对神的爱到底是爱多还是爱少。有另外一种爱，各位一定也跟这个两三岁的小朋友有一些互动过吧。你看那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又会说话又可爱，然后呢做什么你都觉得好开心， 那这个时候多半哈，大人们你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把他抓到你的前面说，爱不爱爸爸，爱不爱妈妈。好，爷爷奶奶一定很兴奋的说，爱不爱爷爷，爱不爱奶奶啊。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小朋友多半都腼腆不答。为什么？因为他怕说了你没有说到他。如果大人问他说，爱不爱，爱不爱，他说爱，这个时候你开不开心？非常开心啊。但是你一定会追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几多爱，多少爱。这个时候孩子他一定然后说100爱，哇哦。这个时候你一定巴不得狠狠的把他抱在怀里哈，然后呢好像你身旁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好，糖果也好，吃的也好，或者东西，就恨不得想要马上给他。你看我们对孩子的心是这个样子，爷爷奶奶爱的喷发，大爆炸的爱，你看那个抱在怀里你一定很满足。各位你去想象一下，这种爱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像不像天父的爱？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常常会问你，你爱我吗？几多爱？你一定要回答说100爱。这个时候他一定大大的把你抱在怀里，你就享受在他背弯当中的那个温暖，享受在他的怀里面那种平安。来跟旁边说，对神要100爱。神他一定恨不得要将天上府库一切的恩典都要赏赐给你，阿们。他一定把他所有的没有一样好处不给你，阿们。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7章的44节到4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请。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了。阿们。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西门他邀请耶稣到他家做客，请问一下，他除了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之外，他做了些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做。这边经文特别说，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没有与我亲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我们再来看这个女人，在圣经里面讲这个是个罪人，她做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她做了什么。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然后呢用嘴亲我的脚，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爱神真的不是只是一次的邀请，就像我们受洗一样，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如此而已，不行哦。要像这个女人一样，她做了什么？也就是爱神不是嘴巴说，要有行为哦。你有没有常常亲近他？你有没有与他同行？你有没有跟随他的脚踪？感谢神，这边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所以爱多，罪得赦免，祝福得丰盛，病得医治，阿们。但那赦免少的呢？ 他的爱就少。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不经意啊，爱会变少。有可能你碰到了挫折，碰到了难处，碰到了不理解的事情，或者你在工作当中因着忙碌，因着你觉得那个比神更重要的事情，你的爱就变少。很多时候会有这些试探在你的身旁，会有这些迷惑在你的生活当中，以至于你爱就变少。在马可福音14:6-7，还有后续的故事，我们一起念来，请。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段故事到这边，门徒们就出来说了，这个香膏这么贵啊，太浪费了，这个香膏可以拿去卖，还可以周济给穷人，哇，他这一番道理讲得真的很好啊。其实他们心里不是这样想，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提醒他们说什么，不要难为他，他做的是美事，因为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啊。什么意思？就是穷人都跟你们，都在你的旁边，我也没有看到你有任何周济啊。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啊。所以最后这句说什么？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真正的爱少的原因是什么？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像热恋中的这一对男女一样，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要让我们不常有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来亲近我们的神？因为你们不常有我。上帝在这句话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要花多少时间？每天早上起床应该做些什么？所以我个人在与神同行的当中，我自己有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爱要更多，你必须第一个渴慕亲近神，渴慕亲近神，巴不得求神将那个渴慕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断的渴慕。所以先问大家，一碰到假日，就跟各位一样来到主日当中，也就是假日的时候，今天早上起床，昨天晚上睡觉前，你就想到今天一定要来主日的，举手，哇，给自己掌声一下，你一定比较渴慕。有多少人有参加明年的烈火的，举手，哇，不少，来给自己掌声一下，你一定更渴慕一些。有多少人参加100天的祷告，举手，哇，好，给自己掌声，谢谢，你一定比其他人更渴慕。所以你看到渴慕，渴慕，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下来，请。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边提到好几个提醒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要藏在主的里面，他的话语要在我们的里面，渴慕亲近神，渴慕。有多少人因着这个渴慕，天天都会读经，天天都会祷告，天天都会传福音的，举手，来给自己掌声一下，你的渴慕上帝一定看到。所以你看 我们是不是要有渴慕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渴慕神，渴慕亲近他，渴慕认识他，所以你才会把圣经打开认识他嘛。如果你没有读圣经，你很难认识他。我就记得我从杭州回到台湾的时候，很奇妙，那个时候因为也没有工作，就在家里面想说好不容易有退休的日子，就睡到自然醒好了。哎，大概6点多快7点的时候起床，我就一定会把我们家的这个小的榻榻米哈，就拿到客厅，这一跪啊就2-3个小时，就是一下享受亲近他，认识他。就在这个过程，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常常有神的话语会出现，常常有很多的感动会出现。牧师也常常鼓励我们睡觉前要操练几分钟的祷告，30啊，对，之前据说了，他没有勉强我们，他们要我们做的是两课嘛，对不对？啊，两课啊，1课15分钟嘛，好好操练一下这个祷告。睡前我也做1个小时的祷告。我甚至于在休养的这半年的当中，我每一天下午4点半，啊，我就会出去走，走大概1个半小时，大概7-8公里。为什么要去走？我渴慕亲近神，因为我怕我在生病的当中我迷失，我怕我在这生病的当中我会远离神，所以我一定花1个半小时就在走路散步的当中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向神来倾心吐意，不断的在祷告当中想要得着他的话语，要得着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渴慕不是需要想要才去做，渴慕是什么？是必要去做，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就比如说你听到见证要怎么样？要渴慕。你听到了见证，一定不是说哦他好幸运哦，那我怎么都没有，哇你看听起来真的是好振奋人心啊，哎，什么意思？你听到了见证，你要渴慕神说我也要得着，阿们。我记得大概1个多月前啊，师母我的太太就跟香港的姐妹们有一些互动，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就在说她的烦恼，她说哎呀我的女儿要去爱尔兰读医学还是留在香港这个读书，那留在香港呢他有一个缺点，他的实习时间会比较长，那去爱尔兰呢哎呀又要申请一个良民证。那师母就说哎，那我们就祷告啊，祷告神7天就能够给良民证。这个姐妹就说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没有啊，因为昨天下午这个警察局公安才打电话给我说这个申请要4周，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祷告啊。师母就带着他祷告祷告，哎，到晚上6-7点啊，这个姐妹突然间就打电话给师母啊，而且讲话的时候就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发抖啊，是师母，师母，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他说，刚刚公安打电话跟我说，良民证下来了，叫我去领。感谢神啊！你看，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哦，我们还是战惊了，我们还是害怕，但是他就是又真又活的神，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你听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亲身经历神的一些见证，病得医治，工作得着丰盛，要怎么样？要渴慕，渴慕这个恩典我也要临到，要渴慕这样子的神迹也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同样的，当你看见了神迹，听见了奇事，要怎么样？要渴慕。 奇事、神迹都是你无法想象的。常常我们都是用自己有限的思想在想那个无限的神。愿神打开我们的智慧，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所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阿们。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去爬嘉明湖，嘉明湖大概是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山，也就是它的路径啊，是那个土石流冲刷下来干了之后的路径，所以它比较陡比较难。那一次我去登这个嘉明湖，就是过完年后，我带着我一个朋友就上山啊，就不是我们两个啦，跟着一个领队带我们上去。那我们上去在才高度才到了2000多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啊，他就高山症，浑身不舒服。哎，我们就爬到了山顶，跟着去嘉明湖，我要下到那个湖下面，他都不能动，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也就是他只能这样子。到晚上回到那个避难小屋的时候，很特别，他呢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所以他就坐在床上。各位知道到那个高山上面哈，大概8点钟就吃完饭要休息了，因为隔天还要登另外一个顶，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山上面休息。他从8点钟一路坐在那边，我每隔1小时起来就看他，哎，好一点没有，他都不回应我，我真的很怕他就挂在山顶上。那一天我就祷告神，上帝在我12点的时候又把我叫醒，然后看他那个样子，我看不行了，撑不到天亮，我就拉着他说，走，我们下山。我们两个人自己从嘉明湖下山了。很奇妙，那一天上帝就让那个月亮的月光啊，就打在我们的前面，从山顶一路12点钟走到5点下到登山口，就是这么神奇，没有任何的危险，我们两个人就是这么走下山。奇事还没有完，我就开着车往台东的方向啊，要回来，没想到呢才开了大概40分钟的路，我就看到那个山上的石头啊往下滚，那个石头奔下来，我看到那个地方管制哨就把我管住，我说，哎，可不可以你闪一下，叫那个怪手哈停一下，我冲过去哈抓那个时间嘛。他说，你不可能啊，你这样会丧命的，很可怕啊，那个石头随时都会摊下来啊。我说那怎么办，我明天要回杭州，机票工作都在那边，可能因为这句话使那个管制哨的人动了慈心了，他就说，那不然你回头往崖口的方向，哦，南横那个崖口，你去问那个管制哨，因为哈，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都是从那边经过。我说那怎么办？怎么跟他说？他说你就跟他说你是第7工程小队。我说哦好，我就真的就开着车往这个崖口。在往这个崖口的路上呢，我旁边的伙伴就说，哎，等一下你去跟他沟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讲师，你要去沟通。我想说，哎，他精神好了。结果到了崖口，那个管制哨的人真的就把我拦下来，他说你们是干嘛的？我说第7工程小队。他看看我，就回到他的岗哨里面，再也不理我了。10几分钟哦，我坐在车上，我想说怎么办，还有什么可以说的。然后我旁边那个伙伴说，你是沟通大师，你去。好，我就硬着头皮去，我一去就跟那个管制哨说，哎，大哥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第七工程小队，我是登山客。但是因为我明天的飞机，我要回到杭州工作。然后你看他那个脸的表情是这样的，还好你承认你不是第七工程小队，因为只要是第七工程小队，我都不会让他过。我想说，哈，被人家骗了。然后他就说：“好，赶快走。”我就上了车，赶快走。但是突然间想到说：“哎，啊，那前面还有没有管制哨？”我说：“哎，大哥，前面还没有管制哨。”他说：“有啊。”我说：“那怎么办？”你就说你是第七工程小队。原来这是他们的暗号。我就这样子一路开啊。开到了快到桃园的地方哈，各位知道南部也有一个桃园哈，那个管制哨是一个原住民的弟兄，哇，很可爱。快要到那边，他就马上问了：“哎，你是干嘛的？”我第七工程小队。没想到他连看都不看我，链子就放下来了，我就赶快冲过去了。所以当我冲过去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领队从山顶上打下来。说李先生，你，他想说你是不是还活着？啊，你在哪里？我说我已经在桃园了。他说怎么可能？现在整个山，这个都管制啊！而且那个各位知道那个时候南横呢，是封山九年哦，是不能走的。我就是这样子开到了桃园。出了管制哨，若不是神，怎么可能？不可能啊！火柱带着我们下山啊，不可能，居然让我出了南横啊！我就这样子顺利的回到了杭州。所以弟兄姐妹，那个不可能都成为可能的时候，你要渴慕啊！你不可能说你真幸运。然后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有？你一定要渴慕。得着方言也是一样，有多少人还没有方言的举手？好，手放下，没有关系，不见得一定要有，但是你要渴慕啊！我就记得我。回到了新店行道会那一天得着方言的时候，我是这个样子，从我家桃园搭上9009公车的时候，我的嘴巴就一直嘚，然后没有气的时候怎么样，嘚，然后到祷告会到坐车回去，3个多小时一直在方言。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渴慕，上帝他一切的恩赐他就会赏赐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不断的在这个当中来经历神。所以弟兄姐妹，渴慕不是迷信啊，渴慕不是没有大脑而迷信，渴慕不是责任，更不是义务。不是说渴慕是小组长区长你们要比较渴慕，不是啊。渴慕是什么？是心所向往，也就是呢，你也要经历神，你也要拥有神这样子的恩赐给你，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回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得着方言，你就必须在祷告当中，在与神亲近当中，因着渴慕亲近他，你越发的认识他。不然神跟你说话，你会以为谁跟你说话，你会吓坏了，你会觉得是不是又是我自己在想。第二个，爱要更多，你必须学习浸泡在圣灵充满的。圣灵我们都懂，我们也认识，圣灵充满我们也看过， 我们也经历过浸泡，哇，对我当时的我而言，我不知道什么叫浸泡。所以我刚刚讲我在祷告的当中两个小时跟神在对话，我终于知道那叫做浸泡在神的同在里，浸泡在圣灵的充满当中。所以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个多小时啊，哇，我的膀胱已经快要炸了，炸到已经忍不住了，但是呢我舍不得起来，因为我怕一起来不见了啊，实在是那一天忍不住了，快要爆了，忍着起来冲到厕所啊，盖回来继续一跪啊，还好他还在，感谢神啊。因为不曾拥有，但是一次的之后每一次都享受浸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各位，浸泡在圣灵的充满当中，上帝会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我就自己在经历神的当中好几次，各位都知道方言就是舌音，我当时领受的时候也是方言啊，感谢主，但是我就是不满足。我自己在祷告的当中大概第七天，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上帝啊，滴滴滴哒哒哒，我真的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哈，我有看到敬拜团哈的弟兄姐妹在台上在说话，我也要有说话的方言，因为说话不是滴滴滴哒哒哒，说话就好像跟你面对面在说话一样。所以当我这跪下去求神调整高牧我的口，调整我的方言，让我能够说出话语的方言，没想到就在那一天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开始西克里哈萨达格拉哈姆克斯基亚罗罗，我想说那是什么，原来方言有好多种，方言当你开始这么说的时候，有的时候啦你都会想说今天的口音蛮像日本话的，今天很像韩语啊，哎，今天怎么很像这个南美洲的拉丁语，很快哈，舌音还特别多，就每一天都在这个与神方言的当中对话的里面。有一次我跪下来祷告，我说上帝啊，除了说话的方言，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那天我的祷告很特别，上帝就引领我，让我看见什么叫做赞美的方言祷告。以前我们都是就是祷告赞美主赞美主，我在方言的祷告当中，我上帝让我看见什么叫做在天上众圣徒他们的祷告喊着圣哉圣哉圣哉，地要震动的那种赞美的祷告。上帝让我看到原来方言祷告在赞美的当中应该是这样祷告，哈斯克罗哈斯克哈克里布鲁克斯克里亚罗，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震撼，那个不断的在那个圣哉圣哉地震的当中。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是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的祷告要能够震动天地的祷告，像天上一样众圣徒的那种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再兴奋一些，再高亢一点，再强烈一点，再带着权柄跟力量来祷告，这才是我们敬拜赞美神的祷告。上帝又带着我去到圣殿当中，我看到我跪在圣殿的那个大的柱子旁边，跪在那个地方，我的祷告就不再是刚才敬拜赞美的祷告，我的祷告变成非洲土著的祷告。原来 那个叫做为人代祷。上帝让我跪在那个地方为人祷告，我的祷告就变成啊，受苦那嘎嘎嘞，气罗咕噜巴拉嘞，带着眼泪，带着祈求，就在为人代求。原来这叫做为人代祷。上帝继续带着我，好像带着一群子民、村民在教导。我发现那个方言也不一样了，就好像在说话一样。哈索拉卡特卡拉姆布鲁基斯基亚阿查拉阿基努姆欧索罗巴拉雷亚，就像在说话一样。所以上帝不断的带领我去看见，原来当我浸泡在圣灵的充满当中，许多你无法想象的，许多你没有看见的，你的心没有看见的，上帝会一个一个带着你去看。感谢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很多次跟神对话的经历。我就记得当年我女儿在英国念研究所，我回到台湾还没有工作，所以呢他要继续念需要150到200万一年，必须把钱寄过去给他。所以当时呢我就跟师母就说，哎，那可能就把房子去贷款，让他好好的把这个学期完成。那一天我师母坐在餐桌上就跟我说，老公没钱。然后我就进去洗澡，洗澡的时候我就祷告神，上帝没钱，然后继续洗。结果洗完要踏出那个浴室门的时候，才这么一踏，上帝的声音就出来说，你有没钱吗？我马上就跪下来，我说有啊，我还有月退俸啊。上帝就说200。哇，我就说500，他就没有理我了。但是不到一个礼拜，200就寄过去给我女儿了。哎，是正当的管道哈，不要怀疑。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垂听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上帝就是这么又真又活，他就是知道你的需要，他就是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我在祷告当中，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见在一个沙滩上面，然后有一个石头，我一看好美啊，哇，这个海边太美了。我就问神说，上帝这是哪里啊？他说伊甸啊。我说嗯，伊甸不是热带雨林吗？哈，有很多很大片的树叶啊，然后有什么生命树啊，分辨善恶树，好像要在森林里面，那个叫做伊甸嘛。我说这是伊甸吗？上帝说伊甸很大。感谢主哦，他打开我的眼界啊，不再是留在那个森林当中的伊甸啊，伊甸很大，他一样有海边啊，他一样有沙滩啊，他一样有美景啊。所以为什么叫做快乐的园子啊？上帝总是将那个将来的事、未知的事，他会一个一个引领你。感谢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浸泡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很多人都说，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我看过很多的人连谢饭都不敢，不好意思祷告。我就记得有一个弟兄，他是基督徒，在吃饭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就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对啊对啊，哎，你们不是有谢饭吗？他说对啊对啊对啊，哎， 刚才怎么没有听你在谢饭？他说，哦，有，在我心里面。为什么要祷告？第一个，祷告带下神的大能。你越强烈，越有力量，你可以看到神的能力降下在我们当中。为什么要祷告？因为在经历神。你没有祷告，当成就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说，嗯，我 lucky 啊，我好幸运啊，你就不会感谢神啊，你就不知道那是神的作为啊。阿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在做见证。我们的谢饭除了感恩洁净，我们其实是在做见证。我们要让世人看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看见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这一桌，我们要看见神的祝福能够临到这一间餐厅的老板，要做见证。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在回应对神的信心。你对神的信心到底有多强，你的祷告就 多用力。阿们。要更多的爱神，必须读经有知有味。我们念这段经文来，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要更多的爱神，认识神，亲近神，你必须读经有知有味。简单的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难道不好奇摩西为什么能够写五经呢？保罗为什么看到一个光，他就能够把福音传到了欧亚呢？他受了所有的刑罚，被关，甚至于快要死，他还是传福音啊。有知有味就在问为什么的当中，你得着了答案啊。所以我自己这个读经，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一次的偶然的机会，我跟神祷告说，上帝，我没有空读经，你叫我起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每天早上4点起来读经，一年就读了2遍，连续3年。于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就把圣经让我一个一个自己就串起来，自己就通了。所以我记得我带我的弟兄从阳光公园走到碧潭的时候，他说，哎，牧师，你昨天晚上一定准备很晚哈。我说没有。哎，他说，那你怎么可以把人物故事讲成这么顺啊，1.5小时没有停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上帝他就自己把它串起来了。透过我的印象，我就开始诉说每一个人物的故事。所以读经就是这个样子，要有知有味。我自己在生病的当中，我是2个月读一遍，也就是1天40章。为什么？因为我怕失去神，我怕我自己很多的思想会受到影响，我怕我在那个恐惧的当中，我会迷惑自己，迷失自己。所以我天天紧抓着神，我就是要得着神的心意，领受神的旨意，让我看见圣经这个真理是没有妥协的。所以弟兄姐妹，带着渴慕看圣经，带着好奇看圣经，但是不要带着怀疑看圣经。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阿们。所以弟兄姐妹，爱要多不可少，跟旁边说，爱要多不可少。要更多的渴慕亲近神，浸泡圣灵的充满，读经要有知有味。 将你自己交给神，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最后我要带各位来看看我们的生命。各位，如果这是我们每一天24小时，我要请各位想一想，你要花多少时间来亲近神。请问一下，你每一天睡觉几小时？8小时。好好的睡，安息在神的带领当中，不要中间爬起来追剧啊。另外8小时是你工作的时间，好好的工作，发挥你的恩赐，让所有在你公司的人因着你都得着祝福。好好的工作8小时，还剩几小时？8小时，给你4小时上班下班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扣掉4小时，还剩几小时？再给你2小时打混摸鱼扯皮聊天，还有几小时？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这2小时，好好的紧抓这2小时，好好的亲近他，认识他。如果你不这么做，你要重新定义基督徒。这是我们的生命，每个人花2小时，每一天都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渴慕亲近，浸泡圣灵充满，读经有滋有味。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